那我们接着来回答一些问题。这里面有谈到禅定中的灵魂和用麻醉药的灵魂有何不同。好，我们当然佛教不比较不没有讲灵魂，不过这个可以，这个可以回答，这个当然有医生在，你们再问一下哈。不过医生经常是麻醉人，还没被麻醉过，所以他也不大清楚。他可能在学理上，我要真的麻醉过以后就知道我当初灵魂是怎么样。那开玩笑了，他安住在哪里？因为禅定中的灵魂啊，其实什么灵魂，就是心意识。心意识是多重的心念在转，所以当我们的心念安住在某个地方的时候啊，比如说我们在修禅定的时候，到最后他会我比如说我们的五识散乱向外，这时候慢慢我们就要定中意识，所以定中意识就是我们的前五识的分别啊，叫做因缘不生，根在，但这个根要产生事的和合因缘啊不见了，为什么？你不跟他配合了，所以不跟他配合的时候，某些分别心就停下来，某些分别心会停下来。那简单来，如果从唯识的立场，就是说这一份，比如说五识，我们现在就有五识嘛，眼耳鼻舌身，那意也有嘛。可是当你专注禅定的时候，那个意识在定中意识，那五识呢？五识因缘不具足，因缘不具足的时候，五识种子就放在什么阿赖耶识，等因缘成熟的时候，它就起功了。比如说我刚才讲，这是什么颜色？绿色。但我还没问你的时候，你会不会绿色，从头到尾，从进来这里就绿色，你不需要吧？只要当，可是你虽然没有意念想绿色，这个绿色的认知心是不是潜藏在你的阿赖耶识？当因缘具足，那个绿色的分别心就跟着跑出来。它有没有消失？它没消失，它也没有前后都不变，它那个绿色的认知经常在动，只是它维持它的功能力，就好像我丢东西丢过去，它一直在飞，但它有没有变化？有变化。它会不会终究会掉下来？会，但它只要维持力道的那一段时间，它一直维持在那个方向里面。所以我们的心念种子不但一直在酝酿和合其他因缘，它在维持它的功能力，有时候有人持续跟它加强，有时候它因缘转化成另外一个形式。那我们的五识也是，当我们的五识总是这样，假如你今天今生死了，下一生又是人，但因为你今生修六度，你未来的五识五根啊会更殊胜，也就是说你今生的五根潜在第阿赖耶识的时候，加上今生所修一切福德，会让你的根六根根具足，所以它也没定，它一直在转化。但现在当我们要起作用的时候，作用要具足，像我们的眼识要九种条件，其实是种很多条件的，但如果以唯识来讲至少九种。第一个，它要明，它没明眼睛亮不来，它要有空间，如果都没空间看不到，它要有眼根，它要有眼识，它要有很多因缘，这个判断力才出来，就是要少一个因缘，眼识就不容易成就。好，当我们在禅定的时候，当要看你定在哪里，你不同的定所成就因缘不一样，某些下层次的东西会因缘不具足，不进足，不具足就不见了，就等在那里。就像我们讲说，不是不报，是因缘未到，一样的道理，就卡在那里。所以我们现在一直在讲，像麻醉也是，麻醉因为某一个外法去制止某一个功能的停止，所以它的分别就不见了。等这个麻醉剂一停止的障碍，这个法的力量一退的时候，另外一个法就生出来，一样，就它的缘起意义是一样的。所以麻醉是不是也要下对地方？好，那麻醉有一些如果弄得好，有些不好还会出问题。为什么？该麻的麻了，不该麻的也麻了，这下就容易出问题了。或是说麻的量太多，就会造成他后续的问题。所以一般不是讲听说的，我不大清楚， 不用麻醉剂恢复的快，用麻醉剂恢复的比较慢，是不是有这个道理？有的时候如果有些情形，如果麻醉多一点会比较不容易恢复，就是因为它有这个药性也产生了一些恢复上的迟缓一点，有没有这种道理？
有此一说了，
好，有此一说还带验证、还好我偶尔有点看报纸我不晓得有这么一说了啊，有这么一说。不过这个很厉害，我上次不知道有没有跟大家提过，外国有一个太太啊，她会催眠，她就用自己催眠啊，动手术之前用自己催眠，不用麻醉啊，所以这么割割割都不会痛。你看那个麻催眠力就像产地力，他就用他的意念将某种功能把它挡住，就催眠。其实催眠简单，一切都是心念在转嘛，他以另外一个念头制止另外一个东西，让它停在那里。所以印度也有那个瑜伽行者挖个地坑大坑，然后就把它放，他就放停在坐在那里，然后大家就开始倒土把它盖起来，结果盖完再把它打开，它还活的。你知道他是什么吗？他进去你开始盖土，他就入四禅一障，是的，不用呼吸。也就是说他可以在这么短时间就入很深的禅定，入很深禅定，他的因为我们的心很细啊，气息不会产生。所以为什么地我们的风灾，地水火风四个灾，最后的灾一扫扫到三禅啊，第四禅不动。为什么？因为第四禅没呼吸，表示没有风灾，因为一切灾唯心所现。所以第四禅从欲界一直刮大风，一直扫扫扫到三禅天全部扫光，第四禅不动，因为第四禅没有呼吸。所以第四禅灾到第三禅以下，你看它跟你的身心完全是连接在一块的啊，连接开关。所以你看这个人他可以在极短的时间里面进入这么深禅定，所以当土把它盖完，照理讲应该窒息死了，一打开还活的，还活的啊。你很多违反常理的，我就说我以前大学有修过那个超解 TM 嘛，那个超解静坐啊，这个 TM 他人会跳起来的。我是还没修，因为我今只是四个半一学期而已。不过我第一次就有一些状况就是了，因为他给我一个声音，他有一个特音啊，他讲叫特音，那特音就是什么？我到现在还记得那个特音，我下次再来试看看。说不定我会来教这个瑜伽行超解静坐。他就给你个声音，突然好像进入一个说睡不睡，没有念头。因为我们那时候每个人选修这个课，这大学选修课，因为我那时候很无聊，就选这个，那要用心电图都给你定着，他要看你的心跳，那我就做一做。我第一次我就进入一个，我就很奇怪，这是什么现象？我就说睡不睡，但好像一个脑袋空白。你很快，你第一次就有，就有我有，他说再进一步的话，他有很多幻灯片，就是说。有的人盘着腿坐着，那到某个阶段用另外一个念头去刺激，他会盘腿哦，整个人跳上来移到另外一边去，他就拍出那个慢动作，就是盘腿应该要腿放开才能跳嘛，对不对？他不是就盘着腿，人就自动这样跳到另外一边去。他说更高的会扶着，会扶着，所以他跳的人倒是很多了，他那个例子很多。那整个那个跳跃起来，整个盘着腿跳起来，这个倒是很多人做的。那因为我们只有休息学习，下一个阶段他没讲，我就这样停了。不过他就有这种现象，你看违反地心引力，他就你也没作用，他自己因为念头就整个跳起来。所以这里面很多属于这样，那如果以佛法来讲，那就更多了啦啊。我只是说我们的心念在这里，它麻醉只是说在我们的身心，它很多的作用都要靠条件。那因为你的某种念头很强，所以当你的心走到这个地方，很多东西的因缘一缺，它就作用不来了，作用不来了，就是这样。所以为什么 有些阿罗汉，因为他虽然心没有烦恼，但身体会痛，这时候他就灭入禁定，灭禁定，灭禁定里面那个受想都不见了，心念都暂停了，所以他不痛，他没感觉，他就休息，入灭禁定休息。所以你看有些人，像我们也是这样，禅定有时候很特别，因为他用他的心念暂时制止身心的造作，所以这时候他生命为止了，结果因为他入定太久，一出定就是了，因为一出定马上感受这个业报身的所有需要，可是太久没有维持它，所以在一些论里面要提到入定最多不要七天，因为它会伤害你的身体，除非你的心很细，你很自在，那是另当别论。就一般禅定，不要以为坐越久越好，因为它坐越久是满足你一时的感觉啊，你身体不照顾它，毕竟你的业报身还在，你不照顾它，它会伤害你自己。这个规矩都有谈了、啊，是一样的道理啊。所以这个，我们讲灵魂其实是心意识啊，它安住在哪里？它依然安住在你内心啊，只是它某些功能停掉而已。就像我们现在睡觉的时候做梦，那眼睛有没有在看呢？可是眼睛还在啊。没有跑到哪里啊，没有跑到哪里，他还在啊。诵持心经常念头跑掉，是以法不相应吗？当然都跑掉了，怎么会相应？但这个也不用再太怪了，努力吧。为什么我会跑掉？所以我会常讲说，数钱的会不会跑掉？不会，即便是数别人的钱，也都不大会跑掉啊。为什么？你重不重视它？所以当你开始慢慢在你得受用的时候，你的心大概比较不会跑掉，所以一刚开始也不勉强啊。但问题有时候修学佛法有两个面，第一个，我不能安住是因为我对世间有所爱恋，所以当我把这个爱恋心降服掉的时候，你也比较容易回归到这边。再过来，另外一边就是说，世间虽可爱，但我越能看清楚修学佛法的功德的时候，也比较能抵挡外面的引诱，安住在佛法。所以有些修学也必须要长时间的磨练，短时间我们不做太多要求，因为实际上你做不到。有些人一开始努力勉强勉强，到最后反而生畏惧，不一定有用。所以我一直强调就是量力而为，总是保持一个欢喜心，这个很重要。哎，好，再来。心净即火土净，临终时心归清净。若念佛求佛，不是起妄念的吗？哎，对啊，起妄念的。但能不起妄念吗？你现在应该无念，但你不能无念，所以必须以一念挡其他念。是要吧，你有办法你就爬跳上去二楼，没办法的话就爬楼梯。但爬楼梯注意，环踩支柱就是准备提脚支柱，千万不要说楼梯真好不动。那你要楼梯干什么？楼梯的真正功能是让你利用取即取即舍，即取即舍，也像是执着，也是不执着。该用的时候尊重的用，该提的时候一点挂碍没挂碍也是，不是这个吗？当我以一念挡其他念，再以另一念去掉此念，所谓去此念，并不是一定要把念压制死，不过是舍离对念的执着，叫做无念。无念不是像石头无念啊、哦，无念是那一个。任他论假作真的颠倒念，这个没有了，懂吗？无念不是死了，佛陀有没有证无念？证无念啊，可是佛陀很清楚啊，所以我常讲，佛陀叫阿难的时候不会叫成目犍连，那不是无念吗？佛陀不是无分别吗？那为什么他还问得那么清楚？他不会说，老的老的，不好意思，叫错了。那么在经典从来没有讲这一段，说我说他因为老花眼没看清楚， 它虽无分别，可分别的很清楚哦。十方三世一切众生念头起处，他都知道。为什么？以无分别故，所以能治一切法。不是像镜子吗？以无挂碍故，能照一切色。是，所以如果这个，当然这里面有技巧。所以你要知道，当这里面的技巧就是说，当我们以念降伏世间念，再以此念，就是念念当中是将念中的杂质一直念掉的啦，是将以念止念，到最后止到最后，不是念头的声音、念的回忆没有的，而是那一个颠倒性。因为我看到，你看啊，我今天对这东西有爱着，没关系。当我用一个东西取代你，取代，而就像我们现在小孩子，我们是不是要玩具？啊，可以啊，大一点给不同的玩具，再大一点，大没几岁就不要玩具了，不是吗？为什么？清楚了。这小孩子要不要圣诞老人？要，大了以后你不用跟他讲，他也不要了。一样的道理啊。所以当你念到身清净，你看啊，念佛当中有些老太太啊，教理不多，但她却依教奉行。就在她一念诚信之心念佛的时候，竟然心不跟烦恼相应。那所谓智慧，不就是有一部分就是当你不跟烦恼相应，染浊心业淡的时候，不就智慧就出来？我们想尽办法，我的镜子不亮，那老太太她也不懂得道理，因为我跟她讲说要把它擦，她就说啊，擦，里面都亮了，就这样。为什么？污垢被擦掉了。那我们像我们智慧在哪里？要往外找。那老太太不懂，她就觉得啊，我就叫我这样做，就这样不小心就被那污垢被她擦掉了。所以我看到有些老太太啊，教理不懂，但所说话跟佛经都蛮古的，他不会用佛教名相，但所思维处啊，经常无意中就跟道理相符，这叫智慧。这不是知识，这叫智慧。是，所以念佛求佛不是期望念嘛？我们讲说一切念都是妄念，但有虚中虚跟虚中实。以念生妄念，念念妄，但我以念止念，此念变成方便念，方便的念了，有何不可？没方便还真能进步啊！问题是，你当到一个阶段的时候，你应该如何向上？你应该有一个法，有人知道，或是你自己很清楚。这时候你不但不会被这个念所束缚，你会应用这种方便啊，成就这些你所要的。所以这里面有很多东西啊，我们绝对不空谈。在佛法里面啊，有时候我们把很多东西谈得太抽象，变成始终不能点出一个具体的下手处，这有时候会让你说久学佛法依然没感应。所以后来我发觉，我现在的态度就是说，理想不改变，下手处灵验低一点，就是以做得到为优先。以做的目标没改变了，但强调的是以做得到为优先。因为众生在这一条路里面突然要改变饮食很难啊，所以你必须要像我们喝牛奶不是有乳糖那种不耐症嘛，哈，那很简单啊，果汁牛奶我就可以喝，就加点杂质的，到最后喝纯乳就没问题了，奶的啊。对，以前我不行啊，我以前喝的，如果我要请病假很容易，私底下偷偷喝牛奶就可以，铁定可以去跟他讲我拉肚子，一定拉。现在不会了。那以前的最常的就是喝果汁牛奶，这综合果汁牛奶这些都不会，比较不会有问题。为什么？它吃比较少。可是慢慢你就能成熟。所以在修学佛法里面有很多太多 我们自己设想出来的英雄主义啊，有时候弄得你很容易断掉你修行的益乐心。所以现在很多在道场的规矩，我说宁愿就承认我们是烦恼众生吧。好，既能如实承认自己的烦恼，也如实的开始为自己奠定一个不轻易放弃的修行。你一下很容易轻易放弃，因为太高了，你坐没两三天就受不了了，那个没办法，你让你能欢喜。我今天进步一点，进步一点，到一个一年成就的时候，哎，往下一步。所以这个，我之前不是谈那个到大陆去跟一些藏传的法师在谈这些问题，他说他们修禅定就15-20分钟，因为要跟你坐一小时，你会想，哎呦，打妄想那么久，好辛苦，腿好酸。他不是，他给你15-20分钟，正讲打妄想已经下坐了。腿正要酸，没事的，所以你每次做都没负担，想做。那我所以说，时间短不是要你懈怠，时间短就是以量虽小，但质要高。也就是说，当你要做那10-20分钟的时候，身心调好，全力以赴，因为你没负担嘛，你知道马上就要出来嘛，没什么好怪嘛。但正因为你能全力以赴，它的值会慢慢升高，慢慢升高，心会得安乐清安。那清安的时候要拉长，欢喜的，所以用这种方式，有没有道理？有，他不会以下英雄主义。我们现在试成每天2小时，结果睡到打到最后，我最近有事啊，你们继续努力，我就跑掉了。奇怪，每个都有理由，一出来。哎，你总在外面纳凉啊，又好难过，对不对？是这样啊。好，再过来，戒为无上菩提本。那今天如果有见有一见空性且破戒的道人，和一个守戒严谨但没有见空性的道人，那应该依止哪一个？哎，有意思，哎，有意思。不过你的假设要对哦，你的假设要对，我才能讲。你讲说，如果有一个见空性且破戒的道人，这里面存在的一些矛盾。好，如果是一个真见空性的，我依见空性。为什么？这不是我说的，宝积经说的，因为那才叫真持戒，那叫真持。你如果你设定的那个见空性是真见的话，因为这个叫真持戒。这是经典说的真持戒。你因为破戒是什么？因为真正的戒，戒的所有的用意就是要来去除我之法之，因为那是所有犯戒之根源。对，所以宝积经里面有讲那个假持戒，就是大小等持，但就是不敢谈无我。宝积经说这叫犯戒，因为你要知道戒的核心精神，这时候你才知道什么。所以我们有时候必须要很清楚，有时候持戒到忘了，持戒以我这样讲叫虚荣戒，持戒终究是为了出离，出离怎么出离？就是离五蕴嘛，远离五蕴之执着。但有人持戒到最后执着持戒五蕴，半条子执着持戒无蕴的时候，有人天福报，但未必成就解脱。所以这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？那要不要持戒？要，以持戒为因缘，更上一走，知道戒之这个本源。所以一世间人天福报具足，以出世间解脱道已然具足，这就持戒圆满啊。你说一个有见空性的会破戒，因为见空性，请问他破哪条戒？有哪条戒能被破？有能破所破，不叫见空性，知道吧？守戒严谨，你守哪一条？ 对不对？有所能所换境，所以有的人持戒了，人家能摆布，能不清净，我想清净。啊，问题就出在我而已嘛，这是上大界。所以为什么真正持戒的人，只问自己心有没有懒惰，只为有缘才为人交戒，或者不轻易起换戒，换戒想，清净想，换戒想，为什么？凡有所分别者，不清净。所以你看，真持戒，真的持戒，外向清净，内心柔软。为什么？不依一任一法，坚固自作。所以我在讲说，在这个环境里面，有时候很难讲这个道理，因为现在这个环境持戒的少。如果我们轻易去讲那些已经在用功的人，但不究竟不好说。为什么？大家容易记得，干脆不要持，反而会取笑那些持戒的。那本来已经不持戒的，又讲这些，他就越麻烦。但实际上，整个佛法的解脱，一定是知道真正的戒法在哪里。所以有时候讲这个都很为难，讲也不是。讲了容易让很多本来不持戒的越有理由不持戒，那不讲的话，持戒其实已经打好基础了，但不知道向上更求清净，结果卡一半，为难，对吧？好，
其实还是那个忏悔哈、啊、跟惭愧吧，那是四个心相还是一个心相？
我们讲惭愧啊，惭是自法，依自法力，依自己，从众贤善，从众贤善就是惭啊，惭愧是两个法，这两个法在目我们修道人来讲，这两个心所是很重要，没有这两个心所就不叫道人了，因为你无法要求每个人圆满。但至少要有惭愧两个心，因为它是重要的善法，重要的善法。所以我们在持受戒的时候，为什么有些戒法要靠外人？你必须要找师父，你必须要找几个师父才传戒。为什么？有人看着你，有人证明你，有跟内外比。你即便因为你的惭愧是要由自利他利来成就的。所以这个惭愧心必须要靠这个来成就，那惭心是比较偏重自己，由自己的自觉，从众、崇拜、崇敬、重视圣贤、贤善、圣贤善德，就依自法力，依自法力，自己的认知，我应该要这样学，我现在做不到，惭愧啊，是的，惭愧。还有愧的话是愧对，就是依世间力轻拒报恶，轻就是轻视拒绝报恶，暴力的报恶，依世间力依外在，我如果这样做会被人家否定，会被我的师长给呵责，因为我无脸见别人，我好惭愧愧，所以他两个心所。这两个心所，所以这个里面修道人里面很重要，就是惭愧两个心、啊、如果你花钱没惭没愧，真麻烦了，那你向上力就不见了。所以我们花钱就说又扔了、啊。你今天像比如说我们修道人，一定要在你内心找到几许功德、啊。假如我们一直修不来，但我深知惭愧，哎，就是这两个心让你接受人家的供养。就是那两个心，那如果连这个都没有就麻烦，因为知道惭愧就有向上力，所以在佛法里面惭愧很重要。所以惭愧你看，所以在佛法里面他要强调这个法在哪里，一个人能不能生惭愧心，这要靠条件的，因为啊，他不就自法力嘛，你如果本身对于好不好都没有认识的话，自法生不来啊，自己生不来。所以有的人越有修行观念越清楚，惭愧心就越强， 为什么？他知道比较，他有明显的善恶观念。现在就是善恶毁坏价值观，毁掉整个社会，缺少惭愧的时候，罪恶就一直出来。武昌一点不起，那还不都一样？赶得拿去，就是这个，这个就麻烦了。所以这个社会里面缺少因果观念，就是做坏事不用负责的这种，缺少这种因果观念，道德很难行。一个地方在上位的经常不知道惭愧，风行谗言，整个社会惭愧力量一退的话，道德一定开始变坏。为什么？我哪在乎你？我们叫做这孝贫不孝娼，就是这个问题的，那个惭愧力不见。那修道也是如此。所以在我们的佛法里面啊，它重点不在于你做对跟做不对，而是那一个我们重要的修行的善心说有没有增长，就是惭愧。当一个人惭愧，表示这个人决心提起来，决心提起来，这就是道气，道气就从这里出来。好，所以就变成你要嘛，在佛法在审视一个修道人，其实是从很多是另外一个角度，跟世间人不大一样。哎，这个人决心提来了，这个人是法器，是这样。那我们忏悔，忏悔当然有要运分，大概就是悔其前过了，忏除这个罪过，就忏除。但一般我们忏悔是放在一块，它是一个作为，因为惭愧这是唯识里面很明显具体解释的两个心所，两个善心所。那忏悔就是我们对我们过去的一些过失，因为忏悔必须要两个原理啊。忏悔第一个要认知过失，再过来忏的时候必须要有一个重要精神，就是不再造，这才叫忏悔。所以真正忏悔到清净的时候，会有一种现象出来，就是说以前我喜欢造这个恶，现在发觉这我都想不通，我当初为什么这样，这么糟糕的事我怎么做得来。他也很讶异，不是说忏完你又还想造，这个就不清净。真正忏到清净的时候，会觉得很紧，哎呦，我怎么会做这种事情，那表示清净。因为在临终现前的时候，由自内心厌恶就不会被他带着走。所以在医学师弟人不是也谈到，有的那屠宰习惯了，在中阴身的时候，临终的时候，有时候会现出屠宰业。那因为长期习惯了，所以就见这个业，喜欢喜心靠近，结果堕落。也就是说，你后来临终现象的这些引导相，都以你的习性为优先，所以随业随习随念嘛，随你的过去的业，随你的习惯，随你最后的念。那我们恶业也有，习惯也有，到最后只好专注在念，就念佛往生啊，两行都输了，三行输两行啊，最后几行都没留了去啊。所以一定要助念，因为业也造了，习惯也养成，最后唯有守住最后的念，就是这样叫助念。是，所以在忏悔当中，有些东西必须要对过失看得清，然后有一种即刻想厌离他这个心。你要知道，当你的心对这个罪业产生不相应心的时候，这个罪业就营养分就不见了。假如它不是成熟，它还在酝酿过程当中，只要你遮断那个继续延续的那个相续心啊，那个罪业会停掉。罪业停掉，那阿含经也这么说，会停掉。为什么？养分不见了，就是我种子种了，浇水了，开始要萌芽了，正要结果时，水再不浇，卡在那里，圆缺不生，所以很多业报就停。尤其要是能建立真正的正见啊，同时会断掉数世很多罪业，同时所有养分都停。我就用这种所有的妄想颠倒都停止，干枯数世所造罪业，让它就枯萎掉，不是这样吗？或者你要怎么断？烦恼边断边生，边断边生，而且过去太多了，你哪一次？你像现在。你如果整个水坝的水一切，下游全枯， 你有留个半吊子的，就算那边枯，那边也继续长，还要要整个河流跟人断生死流，让它永远枯萎。那一旦枯萎死尽了，就不会再复生了，这不就是修行原理吗？好，那好，哎，黄老板，
请问一下，那个如果是见见空性的贤者还能破罪吗？
不会
破罪吗？
这里面呢、一般不会。当然我们要看什么戒啊，因为见空性的时候，见空性第一个，我们一般要破，应该要有能所两边嘛，能破所破嘛。当我如果我要破的那个戒法，那个戒空性的时候，我要破什么？就是说我今天要贪，贪一定要有能贪所贪嘛。我要有东西让我贪嘛。可是我现在问题是我见空性的时候，如果证空的话，那是初地菩萨。如果以菩萨道的话，就是初地哦。初地的他那个我执啊，停了啊。是。他有些地方的那种重要的我执的也很多烦恼，当然你要看两个地，这个里面另外正的无生法忍，很多法的认知已经停了，想贪无得贪啊。请问我们用一个简单的例子，梦中里面你染着种种法，醒来的时候你还会不会进去染着？就好像说醒来的人能不能去贪着梦中的东西？没了，怎么的？当然如果你要把戒法谈到很细，真正彻底持戒清净为佛一人，但我们现在不谈了，我们同以这个层次来谈，正果圣者怎么犯啊？无所犯啊，怎么犯？犯不来啊。
说离见空性的是自己觉得离见空性，或者是说是别人跟你印证的
你看到阿含经讲自知不受后有，我问你，你现在醒着还是睡着？拜托你告诉我，我到底醒还是睡着？不用吧，当然你现在是醒着咯，就这样。为什么我就讲这是因为四谛道理，因为我们都不知道，因为他很了然清楚所有的颠倒在这里，然后看到这个东西已经停了，所以他知道后面没有，就不知自知不受后有。所以阿含讲自知不由他知，自己知。为什么？就像现在你醒了没有？
醒了啦，
就这样，一点疑惑，有醒没醒？我现在有醒没醒？当然不用问吧，醒了啊，
是吧？
就像这样啊，因为你知道迷梦已经没了，会不会继续？不会了。你这个烦恼已停了，会不会再造作？不会了。他就是这么清楚，这么清楚。这个经典是这么说：自知不受后有，唤醒离地，这个所作一半，自知不受后有。为什么？有因有果，生死因既已断，生死果不再有。他很清楚，所以说啊，好可怕，好可怕！哦，刚才做梦，好可怕啊！好在是假的，就这样，就这样，好吧？那我们这次就到此，好啊，阿弥陀佛。